在这一问题上，对于有无等任何方便的立宗，无论分开二谛而不无需分开二谛，即可一一驳倒。在这一问题上，就是讲到了这个就印尘派他在抉择十相义的时候呢，前面不是讲到嘛，不管无论如何呢，一概予以拒绝。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印尘派他的观察，他破的特点是怎么样破的呢？分开二谛而破，还是不分二谛而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了，对于有无等任何方便的立宗啊，就是说对方你认为这个是有的，或对方认为这个是无的，或者对方认为这个是显现的，对方认为这个是空性的，不管是任何方面的立宗。月尊论师呢，或者印尘呢，根本不需要分二谛，就可以一一驳倒，直接就破了。就是说，你不管你怎么样安立，直接就是说这个不存在，不需要说这个是在圣意当中不存在的，根本不需要加这个简别，不需要加圣意的简别。为什么说不一定要就是说一定不可以加这个圣意当中这些法不存在的这个简别呢？因为在实相当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二谛可以安立的。月尊论师相顺于随顺于这样一种究竟无有二谛的观点。所以说他在使用理论时候也根本不需要分开二谛，不需要分开二谛就可以一一驳倒的，直接破此。当然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印尘派和智虚派的一种最大的一种分歧之处啊。那么就是说是最大的分歧之处，当年呢佛护论师在解释中论的时候在解释中论，在解释破自身等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不分开二谛，直接说自己自身没有自身，直接说没有他身。那当时呢，当年的清辩论师他就说，你如果这样不分开二谛的话，有很多过失让别人没办法分清楚这样一种二量，没办法就是产生疑惑，所以说他就是说加了圣意简别了，分开二谛，说这一切万法在圣意谛当中不存在，名言当中还是有的。那么佛护论师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分开什么圣意当中没有，圣意世俗当中有，那么直接破掉就可以了。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清辩论师对于这个佛护论师的观点做了观察之后呢，月尊论师又在他的这个入住论当中，尤其是在显居论当中，对于清辩论师的观点做了观察，说如果在抉择究竟实相的时候呢，不需要分二谛，就维护了这个佛护论师的观点。后面就说是这个通过广大的破例的方式开创了印尘派。所以印尘派的特点，它是不需要分开二谛的。不需要分开二谛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抉择究竟实相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二谛可以让你分的。所以说呢，就是在抉择在破完万法的时候呢，不需要分开二谛，就可以直接一一驳倒了。如果以二谛各自的任意一量来衡量的话，当然不加区分是无法进行破例的。这也完全是由于在此处是以真实圣意二谛双运的实相观察理智作为正量来衡量的。那么这就是说，如果以二谛各自的任意一量衡量，就是说，如果说是智虚派的观点呢，智虚派的观点就分开了二谛了。分开了二谛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了二谛，那么以二谛那就必须要以二谛各自的任意一量进行衡量。如果以二谛的各自任意一量进行衡量，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加区分了，这个是在圣意当中，因为你自己已经分开二谛了，已经分开二谛的时候，就必须在分开二谛的情况下说，这个是在圣意当中没有，这个是在世俗当中有，所以说必须要这样加以区分之后再进行破例，如果不加区分就无法进行破例了，前提就是说已经分开了二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中观印尘派他不分二谛的原因呢，就说是中观印尘派他在这个抉择万法空性的时候，无需分开二谛即可一一驳倒。那么这个是下面讲，这也完全是由于在此处就是讲的印尘派不分二谛的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之下，是以真实圣意二谛双运的实相观察理智作为正量衡量。所以说你通过这样一种真实圣意二谛双运的实相的衡量的时候呢，当然就不需要分开二谛了。那么所以说这一段话呢就是说是实际上就前面这一段和后面这一段就是直接讲到了印尘派它不分二谛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一问题上，对于有无等任何方面的立宗，无需分开二谛即可一一驳倒这一句。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也完全是由于在此处是以真实圣意二谛双运的实相观察理智作为正量衡量。这一句就是前面和后面这一句呢，实际上是在讲印尘派的观点。中间这一句呢，如果以二谛各自的任意一量衡量的话，当然不加区分是无法进行破例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印尘派之外的，如果分开了二谛，那你必须要相应于二谛来做区分，必须要叫分出这个圣意当中的程序，这个是世俗当中的程序。所以中间这一句的加进来，它是说明在印尘派之外的其他法它是分开二谛的原因呢，它必须要就说是分开进行破例。那么印尘派呢，是因为通过真实圣意二谛双运的实相进行观察的缘故呢，不需要分开二谛可以一一驳倒了。 如入中论释中引用校正云，圣意中无有二谛，独比丘此圣意谛乃为一也。那么就是对于不分二谛呢进行安立就是衡量这个圣意谛的观点呢是不是没就是说是自中所创的，实际上呢就并不是这样的。入中论注释当中，入中论释呢也是讲这个入中论自释，这个入中论自释是月成菩萨写的在这个入中论自释当中呢也是引用了一个校正，那么这个校正是这个入二谛经那么这个是入二谛经的这个经典，在这个经典当中讲了圣意中无有二谛，那佛陀就直接说了，在圣意谛当中呢根本就没有二谛，诸比丘持圣意谛乃为一也。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了，圣意当中是没有二谛的，所以说既然在圣意当中没有二谛，我随顺这样一种圣意的观点进行观察的时候，当然也就无需分开二谛了无需分割二谛，因为在圣意当中根本没有二谛的比丘呢应该知道这个圣意谛是唯一的没有很多这样一种那样的差别。因此说月真论是一开始就着重抉择了真实圣意，因而是将缘起显现不灭这一点作为观察对境或者与他是证悟圣意之方便或途径作为辩论举起而抉择大离性有这样一种原因的缘故呢，所以说月真菩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着重抉择真实圣意。那么着重抉择圣意一开始的时候，一上来的时候就着重抉择真实圣意呢，这也是应成派的特点也是应成派的特点。那么实际上智学派的特点呢，最终的时候呢他也抉择到了真实圣意，但是呢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着重抉择的是相似圣意他一开始着重抉择的相似圣意，究竟虽然抉择的真实圣意，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着重抉择的相似圣意的缘故呢，所以说把智学派呢安立成单空中，就是这样的。月真菩萨呢开始就着重抉择的圣意，所以说就把它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双运双运空的这样一种态。所以说呢是将缘起显现不灭这一点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一切有分别心的面前只要不是在入根的慧定的境界当中，在有分别心的面前呢，这个缘起显现是不灭的，就把缘起显现不灭这一点作为观察的对境。我们就是说一切万法是空性，那么到底哪些法是空性的呢就是说缘起显现不灭，就把这一点呢作为观察的对境就把这一点作为观察的对境，或者就是说呢以他是证悟圣意的方便在入中论当中讲就是说世俗地是以世俗地为方便，圣意地是方便身，所以说像这样缘起不灭的显现是证悟圣意地的方便，或者说是证悟圣意地的途径，来作为辩论的主题，来抉择，来作为这个抉择万法空性的主题，来抉择大离系。所以说呢在和对方辩论一切万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缘起的显现作为辩论的主题，就把这个缘起的显现作为抉择大离系的这样一种机一种这样的空机了。这样一来在后得时对道果的一切安立，无论怎样以二量来衡量，都不至于对破例的名言造成妨害。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因为是以缘起不灭的显现来作为他的这种机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抉择圣意地的时候呢，说这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离系都是一种这个向本空的法那么在后得的时候呢，对于道果的这一切的安立，不管怎样以二量的妨害，都不至于对破例的名言造成妨害。那么因为在入住论当中呢月成菩萨说呢没有他身没有他身，那没有他身的话就是说是对方就是说呢世间共许亲自见到有他身，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观点有妨害，有世间的妨害，有名言的妨害。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月真菩萨就给他分开二谛了，分开二谛的时候呢，就如果就是说你在抉择圣意量的时候在分开二谛的时候呢，在用圣意量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眼识，世间的分别没有办法作为衡量的称量，它衡量不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在他面前不存在名言妨害。那么如果是在名言量当中呢，名言量当中实际上只是缘起的显现而已就月真菩萨说我并没有说这一切万法在名言地当中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他要以这个名言量的衡量的话，也对于这样一种破例的名言不会造成妨害。所以说月真菩萨他对名言的这个问题很清楚的，你到底会不会成为这个名言的妨害，就是看你所安立的观点违不违背名言。实际上就月成菩萨所安立的这个一切万法在这个无患六根前所安立的这个法作为世俗，根本就不妨害名言没有名言的妨害。那么如果说是分开二谛之后在圣意量当中衡量的时候呢，圣意量的衡量的时候，我们说像这样你说的是世俗，我们说是圣意当中没有， 不存在，所以说也不会成为命运的方案。从这个方面呢，就把对方的这样一种问题呢，做了一种善巧的回答。学过诸多论的道友都是很清楚的。所以说在后头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后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安利的时候呢，道果的一些安利都是在名言量面前可以成立的，在圣言量面前呢无法成立。也就是说，名言中完全承认缘起显现或缘起性。那么进一步的宣讲的话，在名言当中一种论是，或者应承派也是完全承认缘起显现的，或者说是承许缘起性的。倘若以名言量来分析缘起显现，则绝不否认以顺行十二有之成立染污法，以逆行十二有之成立清净法的道理。那么如果把这个缘起再进一步的归摄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关系到一切有情流转的这样一种问题，或者就是说从它轮回和解脱的问题来看缘起的时候呢，那么就用名言量来分析缘起显现的时候，那么肯定不否认这样一种顺行十二有之和逆行十二有之。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顺行十二有之和逆行十二有之呢，就是关系到一切众生轮回的道理和涅槃的道理。顺行十二有之呢，就是说如果你有了第一支无名就会有第二支行，有了第二支行就会有第三支识，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入胎的这个识呢，也会成立这样一种这个名色六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六处出胎之后有六入，或者也有六处吧，下面这个可以有时候翻译成六入了，咳咳，后面这个翻译成六处。有了这样处之后呢，也有受，然后也有爱，有取，有生老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有了前面这个法，就会有后面这个法，就说是个十二有之呢，就说是以前前的法作为因产生后后，所以说这个十二有之当中其中一个法不斩断的话如果其中一个法不斩断，那么就会流转轮回就会流转轮回。那么在今世当中呢，就是很多方面讲的话，就是在今世当中对我们就是说有情流转这个轮回起最大作用的就是这个爱和取就是爱和取。那么如果就是说因为有了受嘛，现在我们就是说是有了这样一种诸根，有了诸根之后呢，就会接触外境，一接触外境的时候呢，你的眼识眼根接触外境产生这样一种眼识，就有了这样一种受。有了这个受之后呢，就会产生爱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染污爱或者乖离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会产生这样的爱。有了爱之后呢，就会有取自己想要得到它，就有一种取。有了取之后就造业了，就有了，就说对于这个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流转就有了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入胎的这种因，所以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有的话，有了之后有之后就会有生老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叫做顺行十二有之成立染污法。成立染污法就是说是轮回法，所有的轮回包括在十二有之当中就包括在十二有之，这个叫顺行十二有之。所以说呢，月顺论师在名言当中他是不否认有无名就会有就会有就行，有行就有死的这样一种顺行十二有之来成立染污法的。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逆行十二有之。逆行十二有之呢就是说是解脱道。解脱道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解脱呢，首先要灭第一支无明，那这个无明灭了之后呢，行就灭了，行也灭了之后呢，识就灭了，识灭了之后呢，名色就灭了，名色灭了之后呢，它的就是说六入灭，然后是触灭、受灭、爱取灭、有灭、生灭、老死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前面的前前的法如果不存在了，后后的法就消亡，消亡之后呢，如果没有老死了，没有生老死，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生老死，当然就离开轮回了。只要你在轮回当中是绝对有生老死的，所以说就没有生老死就可能不会有轮回。像这样就叫做逆行十二有之来成立清净法。这个地方的清净法就是讲涅槃法就成立涅槃法。通过心性清净与不清净一他起来说明缘起性，恰恰使唯识中显得更为灿然可观。那么前面讲过了这个十二有之成立染污，十二有之成立清净。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对于这样一种缘起，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心方面安立的缘起，那么通过心性清净和不清净的一他起，比如说心性清净的一他起呢，就是讲这个清净法通过逆行十二有之之后呢，这个心性心性上面的这样一种染污习气消尽的这个受呢，就安立成清净一他起。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你有了无明，有了这样一种行识有十二缘起，有顺行十二缘起成立了，成立之后你的这个心就变得不清净，你的心变得不清净，这个时候就安立成不清净的一他起。通过心性清净和不清净的一他起来说明缘起性呢，恰恰就能够更加突出唯识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 就能够突出唯识论的观点。所以唯识论它是把一切放在心上面安立的，一切都是唯识嘛。所以一切都是唯识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是属于这个染污性啊，就把它安立成轮回；你的这个心是属于清净性，就把它安立成啊，就说是这个涅槃或者解脱道。而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流转的时候呢，一切有情都就是十二有智安立的。如果就在顺行的时候呢，就安立成染污；逆行的时候呢，就安立成这个涅槃。这个方面就在唯识宗的这个教育当中，这样通过唯识宗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来安立的时候，更加让唯识宗的这个教义啊更加的灿然可观。所以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就是意思就是说，月尊菩萨实际上如果就是说再进一步观察的，他如果愿意观察这样一种明言地的话，他最后也会承许唯识宗的啊，他也会承许唯识宗。因为前面就是说了，月尊菩萨是以这个不灭的缘起显现来作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所缘，或就是说是这个证悟圣义的一个方便。那么进一步讲了，在后德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不破缘起的，对明眼地不啊，就是说不造成妨害，所以明眼地当中完全成就缘起显现或者缘起性。而缘起性进一步对众生流转或者解脱呢，就是安立十二有智的缘起。那么十二有智的缘起全部都是在心上面安立的，都是在心上面安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如果你承许了十二有知的顺行逆行知，那么就肯定是在心上面安立清净佛，不净于佛，恰恰就符合了唯识宗安立明眼地的观点。唯识宗就是说清净的自性啊，清净一他起，不清净一他起，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缘起的。所以如果说你要观察下去的话，肯定会认可这样一种唯识宗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是月称菩萨并不是说不认可唯识宗的观点，而是说呢，我要抉择实相当中离系的观点，那么就是说单单就眼前的这个缘起显现作为他的这个所衡量的一种攻击就已经足够了。把这个是眼前的，把这样一种如幻六根眼前的这样一种法作为证悟圣义地的方便就已经足够了啊，就已经足够了。所以说他就不进一步的在对明眼地的法说他是心啊不是心啊这个方面呢就不再观察了。但如果要观察的话，肯定是可以承许的啊，就这个意思。这位大师的此论著中着眼点却主要放在了相似圣义上，首先分开二谛来建立各自正量所衡量的程序是存在的，在最后也必然趋入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义中。这位大师这个地方的这位大师呢，是指净命菩萨啊，净命论师。那么净命论师的这部中观专论的这个论著当中，他的着眼点却放在了相似圣义上面。那么相似圣义上面的话，就首先分开二谛来建立各自正量所衡量的程序是存在的。那么前面说了应成派呢，他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着重建立离四边的空性，不分二谛啊，这个就是应成派他一大特色的。那么就是说是次序派呢，相似圣义地的这个观点呢，就是首先分开，一上来一开始就分开二谛，着重来建立的啊，着重有所建立的。所以他如果分开了二谛呢，如果你分开了二谛，肯定是要做区分的。前面已经说了，也是如果你分开了二谛，肯定要做区分。所以说在明眼地面前呢，他用过啊，使用这个明眼地的正量所衡量的承认是存在的。如果是明眼地的观察的承许的话，肯定是有他的这个明眼地量承认。所以说在明眼当中，他就变成有承认了。那么圣意量呢，衡量圣意地的时候呢，最后就得到一个哦，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承认，所以说在圣意当中也有空的承认的。这个就是次序派相似圣意当中的时候，它都有承认。二谛当中啊，就是说分二谛，二谛的通过二量的衡量的时候呢，都有承认。说世俗当中有世俗的承认，圣意当中有圣意空的承认，空的承认。所以说应成派呢就说，如果真正要衡量实相的话，一切都不承认。但是次序派的话，他就说有一个空的承认，这个就是一种对空的一种执着了啊。如果有对空的承认，就会对空产生一种执着。那么这个是暂时的，首先分开的，到最后也必然趋入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中。那么又暂时他是这样广大的安立了，安立之后呢，让众生的相续成熟之后，到达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相似圣意地的这样一种阶梯上面的时候，然后再引导他趋入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中。这个就是中观专论的后面一部分，略说了真实圣义地，略说了和应成派完全一样的这样一种真实圣义地。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他着重宣讲的，广说的是把单空，略说呢是应成派的这样一种离系空啊，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抉择方式相当于见门派与顿门派。那么就禅宗当中有见门派、顿门派，那么在中观当中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见门派和顿门派的这样名词。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中观秩序派相当于建门派，因为他是循序渐进来抉择生死圣义地的，那循序渐进的抉择生死圣义地，所以他首先把一切万法抉择为单空，再把单空抉择为离性空，他是循序渐进的抉择的。那么中观应成派呢，直接抉择一切万法离性空，比如说从这个方面把应成派安成顿门派。因而如果抓住了这一要点，也就掌握了应成派的究竟奥义。所以说如果把这样一种要点抓住呢，相当于抓住应成派的究竟奥义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二者在观察的时候呢有不一样的。应成派是一上来就一上来的时候他就观察了一切万法离系，那么就是说究竟奥义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秩序派呢，他就说是这个首先一上来的时候觉得是单空，后面再逐渐觉得是双运空。所以说如果这样去安利的话，就能够知道哦到底什么是应成派。应成派的究竟奥义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不分二谛啊，对于上根立志者，上来就抉择一万法的本性空，一切一上来就直指万法的实相，这个方面就是讲应成派的特点，它的究竟奥义是这样的。在本论中，诸法之自性随顺理正道啊，一直到成熟非真实的意义，与具德月称论时的意趣完全一致，可谓异口同声。那么在中观庄的宋词当中呢，有个诸法之自性随顺理正道啊，宋词当中万法的自性随顺理正道，在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一切万法都是离系空性的。后面一直抉择到，就说是如果是新的分别如果是分别性的对境呢，成熟非真实，就是说这个单空。啊，如果是这个是分别性的对境的话，那么这种分别性就成熟，这个熟就是世俗的意思，它就变成了世俗地了，就不是真实圣义地啊。后面的真实就是圣义地的意思，就不是真正的圣义地了。所以在这一大段当中呢，他就讲到了和月称菩萨的这个意趣完全一致的，啊，就完全一致的，最后连空执也打破了这样一种这个究竟实相的意义，所以说可谓是异口同声的啊，就是异口同声。那么后面对这个问题还做分析的，因此乃至在依法上，尚有分开二谛的单浊之间，在他面前，明言量成以及无实这两者同等不会颠覆。所以说呢，乃至于在一个法上面还有分开二谛的单浊之前，啊，比如这个住子，在这个住子这一个法上面呢，啊，分开了二谛，啊，就是说这个住子的显现这一部分，啊，住子的这样一种形状，它的长度，它的颜色。啊，它的质地，像这样的话，把它这个显现这一部分啊分开，这个是世俗地。然后正在这个柱子正在显现的同时呢，正在显现的当下，它是这个无自性的啊，这个就是圣义地。就说世俗地和圣义地在一个法上面分开了这个两个梵体，所以一个法上面如果还有分开二地的单浊之前，在他面前明言量成啊，这个承认不会颠覆的。所谓的这个柱子的显现，那柱子的红色，它的形状，这个叫明言量成，通过明言量可以成立的，这个明言量成的这个承认是不会颠覆的。还有呢，就是说这明言量成它的实相，它就是无实的空性，也可以承认，也不会颠覆的，也不是颠覆的。所以说，如果你尚有分开二谛的执着之前，就会有这两种承认。就会两种承认的，只有通过理证并除分开。单浊二谛的对境，再进一步远离细微的执着，方可平等破到这二者，达到离系的境界。一般的凡夫众生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去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当然都认为自己是应成派的这样一种后学弟子了。但我们就看我们现在对一个法安立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就在一个法上面分开二谛的单浊？如果我们在一个法上面还有分开二谛的单浊，那么就还不是真正达到了这个应成派的这个究竟的状态。他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处在秩序派的状态当中。那么如果说有把在一法上面分开了二谛，那我们在这个面前就要说哦，这个是这个显现是明当成立的啊，在圣义当中都是空性的啊，二者的承认都是会有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可以通过理证来摒除分开二单浊二谛的对境，就是实际上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开单浊二谛，在一个法上面呢，在这个法上面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最后通过理证再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这个二谛完全圆融的这样一种观点了，就是对这个法它的个实相就有了一个真正的认知。对这个法的实相认知的时候呢，刚开始分开二谛，后面就不需要分开二谛了，就通过理证的并处分开单独二谛的对境，这个时候就达到了一个相似的一种现空双运的境界。再进一步的修持远离细微的执着啊，就是认为这个现和空它凑在一起的这样一种细微的执着啊，对于这个现空双运的执着打破之后呢，放个平等破到这二者啊，就对于这个世俗地和这个圣义地的这个执着呢，可以平等破此，最后呢就是达到离系的境界。 由此看来，尽管暂时在分别心前分开二谛，可是从究竟意义上讲，在已成立无二离系之要，抉择无分别智慧之行进，以及辨别厚德妙慧之行进的过程中，将有无承认的道理等区别开来，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说呢，就是说暂时在分别心面前呢，是肯定要分二谛的啊。如果有分别心，那肯定要分二谛，因为分别心它圆不了二谛双运的这样一种离系空，分别心离啊，就圆不了这样一种实相的见。那么实相是不分二谛的，所以说你一分别心是没办法去圆的。也就是说，只要有分别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我面前都会有二谛。那么只不过后面呢，我们通过分别心逐渐的把这样一种二谛的执着泯灭。把它执着二谛的这样一种粗大的执着泯灭掉之后呢，这个方面剩一个微细的执着，剩一个微细的执着时候呢，再把分别心通过修行的方式逐渐去泯灭它，这个时候就可以证悟到这样的一些空性了。所以说暂时在分别心面前分开二谛，可是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在以成立二就是无二离系的要，抉择无分别智，那么这个方面就两种啊。第一个就是说是以这个成立无二离系之要来抉择无分别智慧的行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无承认的。那么后面有一句就是说，将有无承认的道理等区别开来，显得格外重要。就是中观他到底承不承认呢？如果说你要成立，你以成立无二离系的要来抉择无分别智慧的行进的时候呢，什么承认都没有，没有任何承认的。那么如果是以辨别厚德妙慧的行进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是辨别厚德妙慧的行进，这个时候是有承认的。有什么承认呢？有世俗的承认，也有圣意的承认，两种承认都有。所以因为在后者的时候它分开，才有真正的二谛觉分的。如果你是在无二离系的要觉，在觉着无分别这个行进的时候，无分别智是作为一个能境，它的行进它的对境就是实相。那么如果你要觉着无分别智的这个行进的时候呢，那肯定就没有任何承认的。我们不能说圣者入根的回定的时候还有一种这个是世俗地，我安住在圣意地当中，这样执着，这样执着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呢，在抉择入根本慧定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随顺入根本慧定的境界，随顺实相的境界，一概没有承认。那么如果是以后得位来观察的时候呢，有承认，肯定是有承认的。所以轮回涅槃束缚解脱的一切理论，在入定智慧前虽然无有立足之地，而以厚德妙慧来衡量时，这些作为所量必定是存在的。所以说呢，轮回涅槃也好，还有束缚解脱也好，这些一切理论在入定智慧前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所谓的轮回涅槃，我们所谓的束缚解脱，这个方面都是众生的分别心安立的，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相合于实相，当然也就泯灭了所谓轮回涅槃的这个概念了，束缚解脱这个概念完全泯灭了。所以说在这个智慧面前没有立足之地。那么如果在以厚德妙慧来衡量的时候呢，这些作为所量必定是存在的，把轮回作为所量，把涅槃作为所量，把束缚作为所量，把解脱作为所量。那么就是说这个轮回的因是什么，涅槃的因是什么，轮回的状态是什么，涅槃的状态是什么，把这些作为衡量的对境的时候呢，肯定它是有承认的。我们就不能说没有承认，肯定有承认。那至于我们在后德的时候，我们说在后德位的时候，你是应承派，到底有没有承认？我们说在后，如果你是站在后德位来看应承派，我们就是说应承派它的宗，应承派的至宗就是离系的空，这个方面似乎就是有承认的。但是呢，这个完全是在后德的时候，观待分别心才有一种所谓应承派的承认。应承派他自己安住在应承派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一切都不必要讲。全部都是离开言说，离开分别的这个自性的。所以说如果你在后德妙慧的时候，可以分二谛，可以分自虚派，可以分应承派，可以分无遮，可以分非遮，这些都可以分。也可以说在应承派你怎么承认的，自虚派怎么承认，全可以分析。但是在真正相应于实相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没办法安立了。